所以你看见所有耶利米的心肠肺腑都在神的面前。第十三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穷人恶人的手。你看见吗？这就是耶利米的祷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耶利米实在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转折。我再说前面十九章，你讲到北方来烧开的锅，但你不知，你知道是巴比伦，但是就是没有说出巴比伦来。所以你可以说是在雾里看花，但一直到了二十章，你看太阳果然出来，现在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说这个耶利米可以用很鲜明的话来说出神的旨意。好，那么到了二十，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够你这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在时间上不是同一个时间，不过因为他都对君王说的话，所以呢统统把它放在一起。那么然后在这个时候特别是讲到对三个王有预言的，那一个就是二十二章第十节，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沙龙就是约哈斯嘛，就是做了三个月傀儡的约哈斯嘛，后来他到了埃及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在这个事发生以前，你看耶利米就预告，预告什么呢？预告等到约阿斯，你看第一个儿子的下场。好了，那么约阿斯不行了，约阿斯不行了，结果他们找到的傀儡是约雅敬。那约雅敬后来怎么样的呢？你看第十九节，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所以到底约雅敬怎么死的，后来我们不知道。这约雅敬很明显死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所以他死了好像被驴一样给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那结果呢，后来他的儿子就登基了，这个儿子登基了，没有想到就没有一下，没有多久，就他的儿子耶哥尼亚嘛，所以耶哥尼亚呢，就还有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那次被掳，那是第二次被掳，第一次被掳是什么时候？是约雅敬四年的时候。约雅敬四年呢，就是那一批呢，就是包括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还有一些器皿被掳到巴比伦，那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就是约雅敬第十一年的时候，就是约雅敬呢在位十一年，然后他的儿子耶哥尼亚起来做王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巴比伦来了，就把以色列人全部掳走了。所以下面呢就预告说将来耶哥尼亚的最后的情形。所以二十九节，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恒通的，因为他后裔中无一人得恒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因为这两章都是讲到王，讲到大卫的王室，讲到坐在大卫宝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耶利米呢就发出了这些预言。那么然后讲到这个时候呢，最后就讲到最后呢就讲到第五节，第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来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比长王权，行事有智慧。所以当这些你看到了耶哥尼亚，不要忘记了大卫的宝座就到了尽头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但神不是答应大卫的宝座到永远的，大卫的宝座所以能到永远，因为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所以这个预言呢是一直讲到我们主再来，因为这两章呢是主要是讲到大卫的王室，讲到大卫的宝座。好，然后到了24章，你就看见这个时候呢，24章第一节，那就是到了约雅敬第11年嘛。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约西亚一共是18年，对不对？这个18年间也耶利米在说预言，然后呢，11年约雅敬做傀儡，还有11年西底家做傀儡，这两个都是约西亚的儿子啊。一个是做了埃及的傀儡，一个做了巴比伦，都是11年，非常清楚，都是11年，一个是约雅敬，一个西底家，我讲很清楚的啊。那么等到约雅敬11年，那个时候我们叫以色列人就被掳了。所以呢，你看见第24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王将犹大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那这事以后，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这是以后呢，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那这两个无花果都指着以色列人。那前面一个是好的无花果，还有一个是坏的，一筐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预言。好的无花果呢，就指着约雅敬做了傀儡，最后11年以后，不是犹太人被掳吗？这第二次被掳吗？那么西底家做的傀儡11年也是被掳，所以一个是最好的无花果，一个是坏的无花果。那坏的无花果，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最后后来你看见吗？最后他们不肯投降，神的话叫他们怎么样，他不肯听啊。所以结果你看这些坏的无花果，他们的遭遇是怎么样的呢？第9节，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所以很明显，这两批人呢，你看见吗？神对待这两批怪，一个是好无花果树，好无花果，一个是坏无花果。这坏无花果，神又给他们11年，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最后呢，他们还是不肯听先知的话。所以你看见吗？结果什么？第一，他们要在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地上灭绝，很多人就死在刀下。那被掳的呢？不要忘记，这一般人被掳的人多半后来就被抛到全世界各地。所以你明白吗？真正的后来回到耶路撒冷是好无花果，坏无花果的，你看神就任凭他们，就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有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就继续再也没有回来，他继续漂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这些有的人就漂流到纽约来了，有的人就漂流到伦敦去了。那不要忘记，这个都属于那坏的无花果。那个好的无花果呢？圣经怎么说的？第五节后面，使他们对吧？我必看顾我们。他们如好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你看见吗？得好处，受了教训，受了管教以后还有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除。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怎么对待好无花果树呢？都是无花果，都得罪了神，都被掳了，但那个对待不一样。一个呢是在约雅敬做傀儡11年之后，一个是在西底家做傀儡11年之后，一个是埃及的傀儡，一个是这个谁啊？是巴比伦的傀儡。但你看遭遇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坏无花树比好无花果又多了11年的机会。这11年，神借着耶利米对他们说话，再说话，说话再说，他们就这么样，明白吗？所以不要弄错了，这个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就是说，神多给他们11年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他们前面11年根本没有的，他们已经被掳了。但他们被掳了以后，你看见吗？神最后要把他们带回来， 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最后在二十五章里面都是最后，你看见等到这个等到这件事发生以后，那么不过这是预言啊，因为对于好无花果来说是马上看见，坏无花果呢是十一年以后才发生，所以这是预言，很清楚的，也是个预言。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二十四章就给我们看到很明显，最后最后你看见终于以色列人都被落到巴比伦去，你可以看得出来是用这两颗无花果那个红字来代表。那当然谁不在里面呢？你要知道说这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不在这个两个黄的无花果树里面，所以我想这个一面是预言，另一面来讲也很清楚，对神在他们身上做的也很清楚。到二十五章，这是最后一章，那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呢，可以说对于神的拔出，对于神的拆毁，就做了最后的一个总结，很清楚的。那现在也很清楚，也很清楚啊。这个前面是二十章啊，耶利米知道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到巴比伦多久，明白吗？所以要弄清楚。第一个，所以到了二十五章呢，慢慢就更清楚了。所以圣经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王元年，耶和华的话就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么不要忘记啊，约西亚做傀儡，约雅金做傀儡，第四年发生了什么事？就那一年，我们知道巴比伦人以色列人被掳，包括谁呢？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还有一些器皿，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看看四十六章。第二节。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备，你记不记得是尼哥把谁打败的？是把约西亚打败，而且让这个约雅金做了傀儡的。那这军队安营在波拉河边的加基米舍，记不记得？就当时最早的时候，就在加基米舍，尼哥就把亚述王打败了。你不记得那个时候还好，那个这个谁呀、啊？这个约西亚跑出去凑热闹，还去抵挡他，结果后来就阵亡了。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说呢？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金四年所打败的，明白吗？所以才三年，你明白吗？这个三年前的约西亚阵亡，三年后呢？你看你此一时彼一时，结果这个谁呢？结果。尼布加尼撒王呢就把他打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亚述到哪里去了？亚述是尼尼微所代表的，那现在这是个历史上一个谜。到今天为止，如果大家到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到底尼尼微是怎么忽然间一夜之间不见了，到现在还是很大的谜。所以就在这三年之内，你看见吗？整个就改观了。本来呢是谁的天下？是尼埃及的天下，结果忽然间怎么样就被打败了，就被巴比伦打败了。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二十五章的时候，你看见是谁呢？这个但以理呢和他朋友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到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很清楚的，现在太阳亮在一个地步，你不只看见巴比伦三个字，你不只看见说巴比伦是被掳，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你叫约雅敬是本来是埃及的傀儡，现在居然做了谁的傀儡？又做了巴比伦的傀儡。所以但是圣经说三年以后他又背叛，因为三年以后他又看好尼哥，又看好法老了，所以又背叛了，所以最后才惹怒嘛，所以这个尼布加那才过来攻打，所以最后你就到了第十一年的时候，那么结果他就像驴一样被扔出去，结果他的儿子一做王，没有多久就被落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一段故事就从这里来。